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里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先问问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可能很多人对罗马书都蛮清楚的，罗马书在你的心里面是一本什么书？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罗马书都觉得这本书非常生硬的书啊，感觉是这个是指主要是讲基督教的教义的书。保罗在里面真是讲了很多关于我们的信仰的教育的问题，但是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他说罗马书呢是福音的一个摘要。他又说，假如是说我们的信仰基督教只要有约翰福音和罗马书，我们的信仰就不至于消灭，必仍然能够发扬光大。所以说马丁路德把罗马书跟约翰福音放在一起来比较。下一个，马友藻曾经说过，罗马书为第五个福音书。其实我们刚刚从念到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听到有很多关于福音这两个字啊，福音这两个字。下一章。那么第二个的问题是，我们讲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到底福音是只是给没有信主的人吗？我们只是把那个福音传给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得到救恩吗？所以我这边讲到一个故事。在三藩市你们都知道有一个最坏的一个区是什么区？ Tenderloin， 对不对啊？里面那个不管是无家可归的、酗酒的、吸毒的啊，各种都在里面。有一个从台湾来的，以前他是弟兄，他当时在三藩市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在那附近工作。有一天呢，他就把他车子停在 Tenderloin 的附近，这个时候很不幸的，他的轮胎就扎个钉子就破掉放那边，所以他心里面很着急，就开始打那个 AAA 请他们来帮助他。正在这个时候，他就坐在车子里面等，他就看到外面有吸毒人经过，有无家可归人经过，有很多不同的那些就是说色情的可以经过。突然间他看到有一幕，有个小孩子给几个青少年人压在墙上，里面的又拔了头发，然后那小孩子抱着自己的两个胸在发抖，在很怕。这个时候他坐里面，他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那个激动，但是他没有去做任何的行动。过了不久，却被就来了，把他车子修好，他要把车开走。当他在车上开车的时候，突然间他就想到自己的童年。他的童年是怎么样呢？他在家里面父亲是个很暴力的人，常常在睡觉之前，他有三个兄弟，他是最小一个男孩，他的父亲几乎每天下班回来心情不好，开始就打他们呢，然后他的妈妈在旁边看着他们被打也不去出声，然后到睡觉之前爸爸还要丢一句话，你们这三个孩子以后一定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他就想到这一幕，他自己以前也是在这个暴力上所受到一个受害者，他就想到刚才那一幕，他说我为什么没有出去救他，他想到我的妈妈为什么没有来救我们的孩子。他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个声音从上面下来，他说这个孩子也是我的孩子，我会保护他。他那时候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他一直寻求神，神啊，你给我一句话。他没有想到神居然在 Tenderloin 这地方给了他这么一句话，他说他都是我的孩子，这些人都是我的孩子。所以他开始了流泪，一直流泪，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时候要对我说话。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跟他太太就开始做很多的 sandwich， 每一个周末就把 sandwich 带到 Tenderloin 那边去，把那个 sandwich 发给那些无家可归者，马些发言的吸毒者。然后呢，他那时候还不是牧师，他怎么样开始想我怎么传福音。他心里害怕，每一次发完一个 sandwich， 他就问对方，你要不要我为你祷告。他祷告非常清楚，非常的简单，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被祷告，但是有很多被愿意被祷告。从那个开始，他开始了30年的在 Tenderloin 的一个施工。我看这位华人的牧师真是不得了。最重要我要所讲的是什么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开始心里受到医治，最后他带了他爸爸妈妈信主，他原谅他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当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得到医治，我们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第一个是一本福音书。所以说我最近在罗马书，我用福音的这个角度来开始讲一个系列罗马书的信息。第二个，我们都了解在座的各位，你们很多人，我想绝大部分都信了主，福音不单单是为了不信主的人，也是为了在座的你我。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怎么样呢？保罗这本书当然是保罗所写的。保罗是一个怎么人？保罗是一个以前是大发热心的人，他对神真是大发热心，但是他是逼迫耶稣、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所以说各位弟兄姐妹，在这边我要跟各位讲一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发热心，这不见得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是要以耶稣为本的大发热心，这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说他以前是逼迫基督徒，有一次他到了大马色去，领着他那个公会的一些命令，把那个大马色的基督徒全部带回到耶路撒冷受审判。这时候在快到大马士的时候，突然间天上有个大光来照他，主耶稣在上面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自从那个次以后，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一生开始宣扬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们各位知道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曾经用了60次的福音这两个字，但是4个福音加起来只用过10次。好，在使徒行传用过2次，彼得前书用过1次，启示录只用过1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在保罗的心里，在罗马书里面他最重要所讲述的就是福音这个字，就是福音。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啊，到底什么是福音的内容。各位我先问一下，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很好，很多人是好消息。我想正确啊，最正确的答案刚才我们会下面会看到啊。福音的内容，刚才我们读的一句话里面很重要，这个福音是神的福音。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章第14节里面他也说过是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什么意思？从这个解经的角度来看，他说神的福音，因为这福音是从神而来的，这个福音是神所设计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福音是应许的福音，里面是说在旧约里面，在众先知然后借着圣经就已经把这个福音会应许到新约这个阶段了。 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是不是只有在新约里面讲到，虽然说在旧约里面没有福音这个两个字，我们看过佳音啊，有这个有佳音这两个字，同时里面讲到很多说应许神会拯救，所以说这个福音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开始讲述这福音，当人犯了罪以后，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神就开始计划要怎么样来拯救我们从里面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这个福音在旧约里面就开始来应许在新约会到。然后刚才我们读的里面讲到，原则的福音是关于他的儿子的，在你们的那个和合本里面是里面是论道这个两个字，好像不是很清楚，但是从英文从前里面就说论道，就是说这个福音就是关于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所以说这个福音呢就是主要是讲述耶稣基督。所以说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也用到，他就用到了说这个是基督的福音，所以说福音话就是讲到主耶稣他自己，主耶稣就是福音。那么主耶稣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神有个计划，耶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而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所谓福音的内容。所以说福音是关乎耶稣的。所以说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他说，从肉体而言，从耶稣的人性来讲，他是大卫所生的，所以他是个君王，他是弥赛亚。然后从圣灵来讲，从圣灵让他死里复活，所以说来显出神的大能，原来这个他被钉十字架而死，最重要的死里复活，假如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这个福音都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今天也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内容，我在准备这个分析的信息的时候，突然间让我看到原来福音是三位一体的工作，是福音是神计划从神而来，是耶稣上了十字架，圣灵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说这个是三位一体的工作。那么下次别人问你什么是福音的话，除了好消息，我们都知道是主要是耶稣的救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要记得，你要叫人家信主，信主是我们在北美常常用的字眼啊，你有没有信主？但是很重要的，下次你要问他，你信不信耶稣？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主要是耶稣啊。只要你到国内去的话，他们都说啊，我接就是我信了耶稣啊，就是英文也是这样讲，就是 receive Jesus Christ。所以说记得，当我们下次传福音要问人家要不信主的时候，你就问他，你有没有信耶稣？耶稣永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清楚，不然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保罗对神是大发热心，但是那个时候他的逼迫耶稣，所以说没有耶稣，我们这个福音并不完整的啊。那么第二个，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福音是神的大能。我先问问，什么是神的大能？各位，什么是神的大能？啊，是神的大能。保罗他就说了，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羞耻。哎呀，我们觉得不敢别人告诉人家福音啊，好像这个福音就是没有什么，是非常很害怕去传福音。但是假如是我们能够认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的时候，那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我们会很勇敢去传福音啊。当然我也了解，在国内很多的时候，在很多的地方传福音会受到逼迫的，我们所以我们不敢传福音，但是我们都要了解福音是神的大能啊，分着福音的是神的大能。所以我已经说过，一般人所看到神的大能是什么？是创造这宇宙万物，是能够医治我们的病痛，同时死人复活，这的确是神的大能。但是神最大的能是什么呢？我应该说是更大的一个能是什么呢？是救一切相信的人。没有错，神创造宇宙万物，他有医治的能力， 他能够使死人复活。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要一个人信主真是很不容易的。我不晓得你自己信主的经历是怎么样，我们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还没信主之前是非常悖逆的，我们是反抗的，我们是不接受这个宇宙万物有一个造物主的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是逼迫，虽然说我们没有像保罗这样的方式来逼迫基督徒，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是在逼迫的，我们对耶稣是非常反对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福音的确是神的大能。我不晓得你以前有没有带过人信主的经验，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开始去传福音，心里面非常的沮丧，因为不然我们怎么讲他们都是不听，我们不然怎么讲他们就不信。尤其当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讲的时候，对我们兄弟姐妹讲的时候，他们是觉得给他们家里面带来很大的羞辱。假如你是你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话，你会发觉其实很多的时候家庭都不能够接受我们。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子，我先信了主以后，我开始在我的每一次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会在一起，然后开始我心里面就想跟他们传福音，但心里非常害怕。后来呢就很勇敢的，每一次在聚完会的时候总要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慢慢开始我就愿意用圣经一句话，因为有一些圣经的话他们可以接受的，譬如说在马太福音啊，那11章28节，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啊。因为我看到我的兄弟姐妹的家庭，他们的工作都是有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有时候会给他们讲这个话，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但是你会，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我们讲的这些话，我们传的福音，当时候他们可能不信，但是他把放在心里面。记得有一次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又到洛杉矶去，我跟我的师母马上在完毕所有的聚会了就要回来了，再跟你们相聚。在回家的前面一个小时，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是我大哥打电话来的，他说，子敬，我觉得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想去死。哇，我听到之后都非常的害怕，我说你不懂，你现在哪里，我立刻过来。所以他说我在家里，我们两人就开始过去，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坐下来谈。我就用刚才那句话，我说烦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就可以使你得安息，我说你愿不愿意得到这安息，他说我愿意。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原来福音大家信主是神的大能，没有人可以改变人心，只有神可以改变人心。在保罗他就说了一个，他说福音另外一个很大的功能是要彰显神的义。各位弟兄姐妹，我又再问你们一句话，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义啊？因为我已经说过，保罗他写这个保罗书不容易懂的，因为它里面看起来有很多的字眼都是非常的难以了解，到底是神的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第一个最多我们一般所认识的就神的公义。好，我们都说我们的神是公义跟怜悯的神，所以说神的义是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但是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地方，一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下一句话就是神的拯救。就是世人很多常说是因为神的公义你拯救我，所以说在圣经里面，当你看到神的义跟神的拯救放在一起的时候，意思就是什么，他就解释了，原来神的义就是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知道神的义就是神的拯救。第三个神的义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义的英文是什么？各位 righteousness, right, 就跟神的有一个正确 right 的 relationship。所以说当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 relationship 的时候，有好的关系的时候，这就是神的义了。所以说我们与神有好的关系，与神和好，这就是义这个字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福音是要彰显神的义，我们彰显神公义的一个它属性。一个人犯了罪一定要受到惩罚，但是我们没有受到惩罚，是主耶稣代替我们受到这个惩罚。所以以赛亚书很多人很喜欢的，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第二个呢，因为这样子神就立定了一个计划，用个福音来拯救我们，他让主耶稣上了十字架而死，背负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拯救。第三个，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必须与神要和好，与神有个好的关系，这就是神的义。原来这个福音就是要彰显神的义。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马丁路德要把约翰福音和罗马书放在一起，因为约翰福音是讲到是神的爱，神的爱世人，我们因为神的爱我们得到拯救，他来救我们。但是在罗马书保罗是说义是因信称义，所以说我们人得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约翰福音的里面讲到神的爱，第二个是罗马书讲到神的义。那因为神的义，所以我们因信来称义。各位，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没有罪，罪就得到赦免。所以从这神的角度来看，他就称我们为义，就算我们为一个义人。因为圣经里面讲过多少次，从来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称义了，就是神就称我们为义人。这个所以说福音就是要彰显神的义。那么最后我们来讲到福音是本于信与至于信，这里面就关乎到到底福音是为了不信主人呢，还是为了也是为了信已经是基督徒。下一章，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你们这个单章，哎呀他非常触动我，里面讲到应该算是 CCIC Trivalley 的三个信心时期吧，不单单是基督徒的三个信心时期。第一个信心时期你们知道讲的是那什么，第一个信心时期是怎么样的，是凭着什么，你们一定要好好看了，因为这是在你们的周报。第一个是凭着感觉，我要看到才要信，像机电一样，我要摸到那个棉我才那个羊毛我才能信。所以说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是感觉，凭感觉。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知道你们在里面，第二阶段是什么，假设第一个阶段是凭感觉，第二阶段就是怎么样，就是不凭感觉嘛，对不对所以你们要把你们周围好好看一下第二周围，就我不凭感觉了，我相信，我信不是因为我的感觉舒服，我是觉得有神我才信，即使在不是凭感觉我也信。第三个时期你们讲的是什么，就像哈巴谷书里面说即使羊圈里面的牛都绝了，葡萄树也不结果，遇到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那些大风浪，我还是信。这个是信心的第三个阶段。这今天我看到就很好，因为跟我所讲的，请你再把放出来原来我们的福音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过去的救赎， 就是你们所谓的第一阶段。我们还没有相信的时候，我们因为福音的好处，我们听到有人给我们传福音，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很好，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福音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就信了，第一个阶段。但是福音的救恩呢，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我已经现在是现在的救赎，我现在是基督徒了，福音在我的身上还是有帮助，还是有作用，还是很重要。在腓立比书里面一章二十七节里面说，因信心而过着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信了主，我们不但是传福音，同时我们要过着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什么是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什么是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这可能是不容易懂啊，你们就用你们这个吧，不凭感觉而有的信心。保罗也说到，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们很多时候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我们不能够把福音活出来。所以说很多人，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听到是什么话，很多什么，你去那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不信主人会跟你说什么，我看到这个是基督徒我就不要信了，看到这基督徒是样子我就不信了。你去跟他传福音，他会说啊，我的邻居啊，我的朋友啊，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最后一句话，我看到他样子我就不要信了。所以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必须要过着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我最近我们神学院有一个系列叫爱与冲突和睦施工的系列，最近那位两位老师 Harry Nancy 他们就成立一个爱与冲突和睦施工一个机构，那我很有幸去参加他们的开幕典礼啊，在8月3号的时候，它里面的意向就是怎么样呢？里面很重要一句话，他说要呼召人来领受福音，活出爱。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过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呢？我们能够活出爱，我们把神的爱能够活出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们有福音的人，我们能够信靠顺服神，我们不再凭感觉，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来信靠他。最近我们的同工里面有一位姐妹，她那扁桃腺出问题了，一开始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她这个扁桃腺只要把左边的扁桃腺割掉就行了，因为没有癌细胞。结果想不到把那个左边的那个甲状腺割除的时候，在深层里面发觉有癌细胞。所以医生就说我现在要开始用药，但是我用的这个点的药，假如说右边的扁桃腺不把它割掉的话，它会把那点呢吸收掉，所以说治疗没有用的，所以说必须要把右边的扁桃腺也割掉。哎呀，我们听到就说为什么神啊，你要让他挨一次刀还要挨两次刀。结果第二次开刀的时候把他里面的声带弄断掉。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人有多少条声带，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哈，因为我们的同工有两条声带啊，两条声带，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的两个声带正在啪啪啪啪啪在打，所以我们就声音出来了。但是呢神的恩典很大，他说这个第二条声带虽然说断掉了，他还可以把它接拨上去，所以说开完刀以后声带也接拨上去了。但是一个问题来了，你一接拨以后这条声带就不会再那个动了，所以只有另外一条声带可以去碰它，可以动，所以他以后的声音怎么样？ 应该可以发生，也没有问题。我们前天去看他，我跟师母跟几个弟兄姐妹去看他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一脸上的安详，他没有任何的抱怨，他就非常感恩。他现在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只能向祈求生意能够恢复。我也是勉励他，因为以前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见证啊，有一位我们的老师，他说啊，他来上课总是告诉我们他有多聪明，他为什么最近这么棒，原来是他小时候发生过一个车祸啊，今天就变得非常聪明了。所以我就鼓励我的姐妹，我说真的很希望经过这次开刀，你的声带受伤，你以后的唱歌的声音会比以前更好。但不论如何，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福音要跟我们的福音相称。第三个，福音是为了将来。我不晓得你们信主以后，我们常常遭遇到一个问题，尤其在国内是很大的争执，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其实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题目太过尖锐，我把它换了一下，我们的救恩会不会失去。假如我一问你们救恩会不会失去，有一半人说不会，另外有一半说不一定哦，你要不一定要以后要不要犯罪啊，好，这些很多的问题出来了啊。但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也是说，是本于信，我们以前是信，我们因为信而认识耶稣得到救恩。要记得我们也因着信，从头开始至始至终都是信。我刚才已经讲过神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跟神有个好的关系。我们的救恩会不会失去，答案是怎么样，不会啊，一定要哈，不然的话你说啊，我这个信主后能不能够得救，能不能上天堂都没有把握的话啊，这也是很那个困扰的一个问题。但是说是不是百分之百你没有就可以不会失去吗？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跟神有个好的关系。从个角度来看，我们信了神，我们跟神有好关系，我们还是要信，继续信。当然哪一天我们讲不信他的话，我们跟神没有好关系的话，那我们的救恩可能就会失去。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如我们信的时候是真信的话，我们救恩不会失去的，因为神会保守我们。耶稣说我不会把我的羊丢弃的啊，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不会是说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不会是因为做了一个错事神就不看我们不是儿女。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要跟神有个好的关系。所以说最后保罗用了哈巴谷书的说，一人必因信而得生，我们基督徒必须以信心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一生里面都要信靠顺服，遇到大风浪来的时候，遇到苦难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信心。这就是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要劝勉我们的。所以最后我们就说，我们福音是给没有信主的人，福音也是为了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必须要过着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啊！从福音，因为是福音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从头开始信，我们到结尾也是信，至始至终都是靠着信心。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你再回来看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把约翰福音把它连到罗马书？因为我们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信了他；因为他要救我们，我们信了他。我们也是因为信，我们过了信的生活。因为罗马书到后来就开始讲到我们的生活，以怎么样来信过我们的生活，讲到教会怎么样用信来过 这个日子，一个教会我们要成长，很重要的也是一样，是本着信与自于信。今天我最后的几分钟啊，我要有一个特别，因为我特别请了，因为我是神学院院长，然后最近 Casey 刚刚去短宣回来，还有很多人去短宣回来，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恩的是，他们短宣队去的地方，短宣队当地所接待他们的都是我们的神学院在那边的负责人，所以说他要跟各位分享几分钟他去短宣，另外也是跟他所得到神学院所装备的一些观点。好，请 Casey 上来。哦，没有问题。他刚刚说我差10点40分会过来，我突然想到。没问题，我们就继续讲哈。所以说我们其实在我们一生中有很多这种例子。最近我以前牧养教会的有个姐妹去世了。她年纪超40几岁。她2009年的时候就犯了肺癌。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惊讶，他并不抽烟呢、啊、也不喝酒，什么都不，怎么会有肺癌呢？我们就想不通。结果他在进医院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他的主治医生啊，那癌症医生呢就把我叫到一边，我就问他他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我们不能够医治他的，但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延长他的生命。那个是2009年的时间的事情，他2014年去世了，5年后的时间。他是很勇敢一个姐妹，一直在化疗，一直在化疗。但是我要讲的是他的妈妈，他2009年犯了癌症，他妈妈2010年就信了主，信了主第二礼拜，我最受感动是什么，他说我已经把我家里面的偶像全部除去了。他是台湾背景的啊，台湾背景的话都知道有家里面很多偶像，我这非常的惊讶，我们从来没有教导过他，他就知道要把偶像除掉。更令人伤心，同一年他的儿子，就是我们这几位的弟弟，突然间在台湾，你知道台湾很多人的压力很大嘛，突然间暴毙啊，就在那个马路上就没有回来了，就那死亡了。今年他的女儿又去世了。这位母亲是台湾的一个背景，是信佛的背景的母亲。她信了主以后，我们看到她，我们就常常想，她唯一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孩子都已经去世。我们为这个母亲正祷告，但是我看到她信心很坚强。他除偶像，他这一次特别要从台湾飞来，把他的女儿把骨灰运回台湾去。这位姐妹也是我看到一位在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他还是过着信心的生活，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得到一些安慰、一些鼓励，也是知道我们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记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好， Cathy。
嘿、hey, 大家好，我可以讲英文吗？可以啊。我可以讲广东话吗？Probably not, huh? Okay, anyway. Okay. 我记得我刚刚念神学院的时候，我遇到很多困难，我给自己很多 excuse and reason, 我很 struggle。我说我没有时间，因为我在家里面侍奉很多 ,and then 我还有家庭啊要照顾，我说不行。And then 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国语不是太好。And then 不单止国语不是太好，其实我的中文也不是太好。我怎么能够去个中文的神学院呢？不行不行。And then 我还跟自己讲，我真的不行了，我怎么能够去再念书呢？ 我一把年纪了，怎么有人家都比我年轻啊，他们比我聪明啊，比我懂很多啊，我真的不行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在神学院里面的念书啊，我这些想法都通通改变过来了。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神学院里面 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很笨的学生啊，我什么也要问的，我怎么去做功课，怎么去写的功课的 footnote 啊，我都去问的。其实老师已经讲了，我要再去问，问得很清楚，怎么做每一个功课，考试是怎么去预备自己。其实老师已经讲了，我还要去问，我又问得很清楚。老师还是很有爱心的，很有耐心的，跟我去去分享，跟我去 explain 很 detail 怎么去准备自己去考试，怎么去写功课。他们的他们很有爱心耐心的榜样，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在想，怎么可以呢？我那么笨，我那么有很多都不懂，他们不断的很清楚的，很有爱心的去跟我去 explain，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真的一个很大的鼓励。他们也有就是给我不单只有很大的爱心，他们还explain 以后，他们还去找很多不同的commentary 啊，很多不同的online 的东西去给我去参考。我觉得对我来讲，一个这样子的爱主的，这样子很有不断鼓励的老师，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动力。给我这个动力就是说，哎，我也很想跟他们一样去教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在教里面侍奉，我不断的在侍奉，不断在喂养我的孩子青少年，我也要被喂养吧。从他们的身上，我真的被喂养了。他们不单只在神的话语上面很丰富、很了解，可在课堂上面，他们也很仔细的去教导我们，很有耐心，很有爱心的教导我们。我真的很感谢神。还有他们不单止他们就是在圣经上面他们的 knowledge， 他们的很丰富可是他们确实很谦卑的，他们 very humble 他们的 humbleness humble me。They're very humble, very truthful. 他们榜样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告诉自己，哇，我要更多去看神的话语。另外神学院里面呢，他们也有很多不单只圣经的课程，他们也有很多辅导的课程。在这次我去短宣，中国短宣当中，我们有两个，我们做两个 camp， 两个 retreat 的 camp， 退休会的 camp， 是 youth camp。在第一个 camp 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很辛苦了，早上 program 早上7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半，大概是 fourteen and a half hours。你只有 lunch time 一个小时，晚餐是一个小时。Break time 不可以多过半个小时，所以就是蛮辛苦的短宣。我那个时间很 pack， and then 当中我们没有安排辅导的课程，就是说没有去辅导这些青少年，因为我们每个短宣员队员的背景不一样，可能时间也不能够安排上去，所以没有。可是到第三天第一个营的时候，我看见我 small group 我的小组里面有三个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感动，就是说我要跟他们有点辅导的时间，可是我又没有时间去安排，因为我的时间根本是很 pack。有一段早上一段时间，我就大概半个小时，我吃得很快早餐， 我看见他们，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聊聊天？其实聊聊天就是想跟他们辅导辅导。所以他们说可以啊，是 one on one 哈，是一对一的。And then 从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一对一大概十分钟每个孩子，我觉得真的神很有恩典。我跟他们谈了很多的东西，他们也很 open 的跟我分享他们心中的话。其实孩子是九年级的，他们在这么第一个营是初中，所以他们在当中是这年纪是比较大的。同工以为他们在信仰上面是很稳固的，可是跟他们在辅导当中，他们说他们有很多怀疑，心里边有很多 struggle。 他们说在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 宗教，他们很混乱。虽然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庭都是去教会，他们就从小就都是去教会，可是他们说外面的 influence 影响是很大，他们是很乱的。其中有个孩子他还跟我分享，他爸妈分开了，离婚了。他跟我讲，他说我不想再见我父亲的面了，他是跟他妈妈住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真的很需要这样的辅导哈。By the way, but anyway, 我在想哈，其实如果我没有在神学院里面上课辅导的课程，我们不会有，我绝对不会有这个勇气去问他们，哎，你想不想跟我聊聊天？因为我要用国语跟他们去做辅导的事情。还有他们是北方的孩子，他们口音是很重的，所以我听得很辛苦。我相信他们也听得很辛苦，可是神真的跟我们同在，我很感谢神。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哈，神学院的课程，我们在圣经上面辅导的课程，对我来讲真的很有很大的帮助。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机会，考虑去上一些课程哈。谢谢大家。
谢谢 Cathy 的分享哈。第一个我告诉你，他的国语进步了很多。第二个，他写的中文报告我通常给他 A 的啊，他写的报告真好啊。我今天主要来，因为 Larry 长老也是提到说，今天你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知道刚才 Cathy 说有机会去上神学，但是我知道你们要到南湾去上课很困难，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把神学教育带到东湾来。你知道在旧金山区南湾很多神学院，三藩市也有很多课，东湾现在是一个没有的地方，所以我们会要把延伸制带到这边来。什么是延伸制呢？我等一下你们完毕以后，我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啊，你们可以稍微谈一下啊，就是整个那个延伸制，也有一个那个调查表，就是看你们希望是亲子、婚姻、人际、辅导、神学啊、圣经啊，有很多的课程你们可以选，所以我们可以谈一下这个延伸制跟一般的学位不同的地方。延伸制的功课是一般学位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上完课写一张纸的回应报告就可以了啊，就是非常的轻，但是要比主日学高很高啊，比主日学高，比我们的神学的低。所以我们假如能够有找到十几位的学生，我们就会来东湾开课啊。我们希望，我知道你们教会是那个非常有国度观念啊，国度的心怀。假如是在这边开课的话，我们也希望其他这附近的一些华人教会也有人愿意来这边上课。好，我就停到这边，我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也是今天借着保罗的信息，让我们知道福音不但是为了未信的人，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让我们能过着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